亲爱的，外面没有别人，只有你自己。这里是张德芬心灵成长课。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来到了创造力的问答时间了啊。很多朋友都提出了问题，有一个朋友问，如何保持源源不断的创造力？总觉得它是飘忽不定，不容易捕捉的。的确是这样子，如果说一个人能够源源不绝的有创造力的话，那真的就叫做天才，对吧？可是呢，如果这样的天才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他的现实生活当中一定是一团糟的。所以说我们必须有的时候要很务实的去处理生命中的一些日常生活柴米油盐酱醋茶的这个问题，可能那个时候就没能有那么多的创造力。可是你自己可以去观察自己啊，就是在什么样的状况下你是最有创造力。我自己就是在我能够身体精神就是身心的状况都最好的时候，我的创造力是最好的。其实我有一个很强烈的意图，想要做一些什么，我的兴致非常高昂，我非常热情澎湃的这个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的创造力也是最高的。所以呢，刚刚就说身心要安顿，同时呢你要对做事情有热情，那么这个时候是创造力最高的时候。还有就是说，很多人说哎呀，总是不敢想，觉得自己想法不可能，不敢行动，该做什么能坚定自己信念呢？总是恐惧，不相信自己。那另外一个同学是问，听了你的课以后，我觉得有所成长，可是又发现还有很多需要做的，觉得自己缺乏创造力，缺乏改变的勇气，明明不喜欢现在的工作状态，却又没有办法踏出那一步，该怎么办呢？我就觉得很多人都这样子，在这个两难之间，好像不喜欢现在的工作，看是有没有勇气去踏出那一步。我自己是觉得你就去踏吧，人生来到这个世界上，你有那么多年的时间，不是让你在那里固步自封哈，然后画地为限，然后怎么样做让我最安全，怎么样做让我不会被拒绝，怎么样做让我不会失败。如果你们这么年轻就已经在这种状况之下的话，那我真的不敢想象你们老了以后创造力会变得怎么样匮乏了。真的就是年轻的时候你就是要勇于去尝试，勇敢的去犯错，勇敢的接受失败，勇敢的被拒绝，然后呢勇敢的做一些错误的决定。因为你年轻啊，你承受力大呀。然后呢像我自己就是每次做了错的决定之后，我都会痛定思痛的检讨说，诶，为什么我会做这样的决定，然后我损失了这些东西，不管是金钱也好，时光也好，或是我的精力也好，我的青春也好，那用什么方式可以让我的损失能够带回给我最大的课题和这个利益呢，就让我学到最大的功课呢，我就会去这样想，去观察，去看。那么我就会把我人生所有挫败的过往，要么就是拿来扩大我的心量，要么就是拿来让我有不同的眼界，要么就是拿来让我学到了一些功课，不能够轻易的相信别人，要更加的为自己负责等等这些功课。那你这苦就没有白吃啦。所以说为什么我们做的都是相反的，就是我们不敢踏出那一步，然后呢又不愿意去接受自己现在的状态。所以我就说你们要愿意去尝试犯错，然后踏着自己的错误让它变成你的垫脚石，把你自己往上推。否则你想你年纪大了以后你就告诉你的子孙，告诉你的孙子说，哎呀，我当年啊在一个那个企业里面或是体制内的公司工作呀，然后呢我就没有勇气跨出那一步啊，所以呢就这样子，你看我这一辈子就这样过了。那是不是很恐怖呢？你们这么年轻为什么不勇于去犯错呢？这个我实在是搞不懂的。因为我年轻的时候火力十足，我不断的犯错，我不断的尝试，我不断的在华丽处转身，然后我就觉得自己越过越好。所以真的不要被自己的想法局限了，然后不要害怕犯错，不要害怕失败，这是我觉得是年轻人最大的一个迷思啊。然后那个有一位60多岁的朋友问啊，很特别哦，我们这边很少有年纪比我大的人哦， 很高兴你在这里听我们的课。那应该怎么样发挥创造力啊？就有的习惯行为模式其实就是信念，很难改变。我就觉得我自己就是，我看到我自己什么东西需要改变的时候，我会特别在生命当中去留意它。比方说自己对某些人有情绪的时候，我就会特别想要说那个人的坏话，就是去批评他，然后让自己感觉到，比如说他拒绝了我哈，让我觉得很难堪，那我可能就会去说他的不好啊什么的，让自己自我感觉良好。那我发现这个模式了之后呢，我就提醒自己我不要这么做，所以下次在这个同样情况之下的时候，我就会打住，我就消停了，我不再继续下去。阵子我记得我好像在金钱上也很计较小钱，比如说有时候在淘宝上花好几分钟的时间跟那个淘宝的卖家去砍价什么的，然后就觉得后来觉得很无聊，然后就跟我自己说我不要再被金钱所羁绊，不要再为了钱浪费我的青春和时间和精力。所以我的着眼点永远都不是去挣钱，而是怎么样把一件事情做好。所以我发现如果我在为金钱在纠结的时候，我就会告诉自己停下来。那有一次我跟一个朋友我们一起旅行，然后他的行李超重了，就被罚了钱200多块人民币，但是他是一个大富婆你知道，然后他就一路走一路投诉一路在那边抱怨。我就跟他真的跟他说，停，亲爱的，你想为了这个200多块钱，你从刚刚已经埋怨到现在了，你死了多少的细胞，你根本没有办法去挽回刚刚那些时间 你浪费在抱怨上面。200多块人民币，你真的是对你来讲真的是不痛不痒的一件事情，完全就这个比蚂蚁叮你一口还小的事，你为什么就不放下呢？从现在开始我们就放下好不好？然后他就放下了。我就觉得这就是一个意识嘛，你要带着意识在生命中生活，看到什么东西阻挡你的幸福快乐，看什么东西绑住了你的脚步不让你往前，你就要有意识，要有觉察，要有觉知，然后还要下定决心去改变。那很多人就说我没有下定决心啊，我跨不出那一步，那我没办法推你一把呀，我只能告诉你，你这一步踏出去以后并不会摔得鼻青脸肿的好吗？就算鼻青脸肿的伤口复合以后，你会觉得这一跤都摔得很直，尤其是到你老年的时候，你再回顾你的人生，真的觉得没有经过冒险的人生真的是不足以谈论的。所以真的年轻人真的要勇于去面对这个人生中的挑战啊，就是去做嘛，没有任何的借口，就是去做，不需要别人推你一把，你自己就是要给自己动力。那60多岁的，就照我刚刚讲的，你就是看到自己什么模式牵扯着你，像我自己就是身体力行啊，在生命当中就是身体力行，看到我又在犯一些什么毛病的时候，我自己很有觉察，就会去停止或是去改变。我真的在生命当中不断在这么做，所以呢，再加上我自己在课程里头没跟大家讲嘛，就是比较没有那么防卫自己，然后我的童心一直都在，所以我的创造力一直都还蛮不错的。尤其是我对那件事情如果很有兴趣的话，我把这个其他的事情都放下来了，就很专心的在想这个事情的时候，我觉得我的创造力就非常的好。像我最近在录抖音啊，创造力就爆棚这样子，我就觉得很好玩很有意思，用这个1分钟不到90秒的一个时间传达一个理念，然后告诉大家一些东西，因为又有声音又有画面又有动作又有表情又有声调，你知道，就很有意思。所以我想了好多东西跟大家玩啊，这就是一种创造力。所以说我觉得创造力其实跟年龄没有太大的关系，因为比方说我很喜欢的一个导演伍迪·艾伦哈，他现在都快70-80了吧，可是他每年还是固定都有一个电影出现，而且都还蛮经典的，就是那个伍迪·艾伦的那个味道都还没有消减，所以跟年龄其实是没有关系的。所以就是看你自己有没有让自己能够处于比较好的状态之下去发挥自己的创造力。然后呢，关于创造力，有朋友问说他什么颈椎错位啊，抽到了右脑，感觉自己冥想层面就会停滞不前，能量比以前强了，但是感觉情绪卡在哪里了，如何活出生命的活力和身体的自由。 那就是如果你颈椎错位，你要去找比较好的这个中医大夫，那个正骨的手法的把它弄回去，然后呢自己身体的健康要在一个很好的状态之下，你才能够创造生命的活力和身体的自由。所以这个我一强调，你们年轻啊，就不知道说蜡烛两头烧到年老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感觉。我一直跟大家讲说，年轻的时候呢，你锻炼出来的肌肉它可以维持到很老。那像我这把年纪，我年轻的时候都不锻炼，我现在才开始锻炼，我要建造肌肉的时间，打造肌肉的时间很长，而且一段时间不练它又会回去了，就不像你年轻的时候打造的基础就特别的好，可以维持很长很长的时间。所以大家要听话呀，我真的年轻的时候如果有人跟我说这个话，我会乖乖的去听的。所以你们身体的状况真的要弄好，这是非常的重要哈。有一个同学问说，创造力感觉很抽象，如何运用到身心灵的成长和现实生活中？其实我觉得你不用太在乎好像创造力这个概念，而是我在课程当中讲的阻挡你创造力的那些东西，你要注意不要让它出来。比如说对自己的不自信啊，过度的保护啊，没有把自己身心调到很好的状态啊，那你自然而然是不会有这个创造力的啊。那这个同学也说他原来是从抑郁状态生无可恋，听了我的课之后打开了新天地，20年的消极的抑郁状态逐渐消散，现在每天认真做功课，很开心，喜悦富足，我觉得很棒哈。这个状态你就维持住就好，那要记得一定要去外面多走走，同时呢把这个生命的这个活力和乐趣要发挥在自己身上。因为接下来有一些问题就是很明显的，就是他自己没有活好哈。比方说一个同学问说，把注意力放在别人身上，其实那个别人也就没别人了，就是她的男朋友了，喜欢打游戏，不爱运动，天天在家里头，然后呢偶尔陪这个学员出去走走，她也觉得挺好的，对她也挺好的，又舍不得离开这个男的，但是自己又嫌这个男人怎么这么无趣啊，这个一天到晚就打游戏不运动什么的。那我就觉得说，其实我们会碰到这样的人，多多少少他就是你的阴暗面啊，就是你内在的某一个部分显化在他身上了，你才能看得到，才能碰得到这样的人。所以你去看一下你自己身上是不是有一个不爱运动只想打游戏，或是你的游戏就是只想腻在男朋友旁边，两个人在那边说悄悄话，谈情说爱的这种沉溺性，跟他打游戏其实是一样的，一模一样的。就你把你自己身上这些臭毛病都先改了吧，你自己就去运动呗，然后你自己就不要再沉溺在这个情爱的追逐里面呗，然后把生命的乐趣永远不要透过别人来刷这个喜悦感啊，存在感，真的就是你必须要自己一个人的生活工作让你觉得非常的充实愉悦喜悦，然后自己有自己的喜好，那这个时候你再有一个生活的伴侣，你们两个才能够在最好的状态。否则像刚刚这个同学说的，就是眼睛就是放在别人身上，那我相信在很多婚姻里面也是这个样子啊，都是眼光就放在别人身上了。也有人问说，生命是关系，关系不通，创造力无法突破，如何改善关系？改善关系最好的方式就是改善你跟自己的关系，你跟你自己有没有一个关系，你能不能让自己身心健康，让自己能够每天做一些事情取悦自己，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而不是为了别人的利益啊，眼光啊，去做事情让别人透过别人的眼光来赞美自己，赞赏自己，娱乐自己，你懂我的意思吗？啊，比如说你穿一件漂亮的衣服，你自己穿起来走路就是有风的，很舒服，很开心的，然后照照镜子觉得很开心，这就是达到了自娱的效果了。可是有些人不是，他要穿名牌，他要穿着别人对他有赞赏的眼光，出去要看别人赞赏他的眼光，他以此获得快乐。所以我一直在强调一个观念，一手幸福，二手幸福，就你的生命当中，你的一手幸福的比例占你所有快乐的全员是多少？ 如果你一手幸福的比例很低，就是你自身的这个愉悦度很低的话，所以你的幸福大部分都要透过别人，就跟你孩子在一起啊，看到他们很棒啊，然后跟你父母在一起啊，受到他们的怜爱啊，跟你的爱人在一起啊，受到他关注的目光啊，以及他献殷勤啊，疼爱你啊，跟朋友在一起啊，他们都赞美你啊，赞赏你啊，就是你都要透过这些东西来获得幸福快乐的话，你的快乐来源就是二手幸福，那就是生活就是像这样子，关系会不通的，因为你把他的眼光都放在别人身上了，你没有让自己创造一个美好的生活，所以呢，你对对方就会有很多的埋怨。如果说你能够想说 OK 好，他今天这个男人他有时候陪陪我也还不错，平常他就在家里打游戏，那我趁他打游戏的时候赶快去学习吧，我去跳我爱跳的拉丁舞吧，我去做我爱做的事情吧。因为我也曾经在这种很依赖型的这种关系里面沉溺过，所以我知道那种感觉。因为我那个时候的那个对象他是很会让我自我感觉良好的，所以我跟他在一起，我就不断的在他身上去找那个自我感觉良好的感受啊。所以我特别特别的喜欢他，依赖他，就是因为他让我自我感觉良好。现在我才看起来觉得自己那个是病态的，因为我所有的快乐都是从他身上才能够反馈过来，然后呢，我会不自觉的希望他所有的快乐也是从我身上得来的。如果他自己去 happy 一下，我会觉得不高兴，因为他没有透过我得到快乐，所以就变得很独占，又很沉溺啊，又迷恋，这种关系，这种感情就是不会让你觉得愉悦的，生命就是没有办法自己做主宰的。所以说能够真正的很有勇气的自己一个人过一段时间，然后找到自己的幸福快乐的来源，我觉得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当中都应该经过的。如果始终都借由外界的眼光，外面的人来让我们觉得幸福快乐的话，这辈子自己都站不稳脚，站不起来，那真的是很辛苦。还有一个同学问说，不会来事儿，太老实，胆小自卑，老好人，在单位吃不开怎么办，然后说现在单位不好，也没有合适的工作。其实这样的人他就是不愿意为自己负责，说他自己胆小自卑，然后说他是老好人，其实老好人也没有好到哪去，好吧，也不过就是你不敢跟别人说不而已，你跟别人说不敢跟别人说不，不见得你是好人，只是说你没有勇气面对自己说不以后的那个罪疚感。所以说也许我说话不是很好听啊，但是我觉得我越来越不想做那种抚慰性的那种导师，就是哎呀你情感受伤了，来这里我给你加油打气，然后让你能够怎么样站起来或是什么的。我觉得我就是直你问题的核心嘛。自卑，什么叫做自卑？自卑其实不愿意为自己负责，你就是怕自己做了这件事情会错，做了那件事情会失败，会落空。然后呢，你就告诉自己说，哦，因为我自卑，所以我不敢做那个事，我不敢说那个话，其实是完全没有勇气而已。然后你就愿意自己像一个缩头乌龟一样缩在自己的盔甲里面，也不愿意去改变自己。那怎么改变自己呢？你就只要有一个意愿就会有道路。有英文的谚语是说There is a will, there will be a way，就是这个 will 跟 way 哈，就是 will 是意志、意图，你想要的这个想法，那 way 就是道路、方法。你要先有这个意图、意志、强烈的愿望，我想做什么，你就会自然找到方法。那像你这样画地自限，哟，我胆小，哦，是老好人，哦，我不敢说不，哎呀，我工作不好，可是我找不到更好的，你就是画地自限呐，然后你就是把自己关在这个一个小圈圈里面，你不愿意跨出去那个勇敢的那一步，那么你就永远就是在那里，你会走不出来的。那刚刚说的这个胆小啊，老好人呐，你想怎么样改变呢？哈，就是你要有一个意愿呐。那像另外一个同学问说，不喜欢现在状态，想要改变，但是面对现实啊，要维持这个正常的家庭运作，我要做这份工作，我没有办法有太多的时间看书学习。其实，我觉得所有的这些东西都是一个态度问题。你只要真的想要，没有东西可以 阻碍你，阻挡你。所以就是你要的那个意愿不强，就我刚刚说的画地自限，你就说我胆小，我自卑，我老好人，哎呀，我必须面对现实，所以我没有办法这个兴趣跟工作结合在一起。就是我觉得我们退缩的能力都蛮强的哦，为什么往前的能力那么差呢？就是我想往前，然后我有一个意愿，我要走出来，我一定要做到。只要有这个意愿在，你就会找到路，就会有道路显示给你看，都还不用你去找，就会展示给你了。所以我今天想跟大家谈的就是，不要有任何的借口，不要说自己自卑，不要说自己要兼顾现实。这个你要愿意走出来，就是一定有帮你的方法会出现。比方说有一个同学也问，肯定就是爱上了不该爱的人，又离不开。他说怎么样做到不纠结不后悔，有些事情理智知道是错的，感情却深陷其中，怎么办？为什么我要这样伤害自己，为难自己？这都是我们每个人会经过的课题。如果你能学会的话，对你来讲就是这一生的一个奖赏都在这里，就是你能够在情感上独立。那怎么样在情感上独立？你就是先要有这个强烈的意愿，说我要没有这个男人我也能活得很好。好，我们要没有这个工作我也可以活得很好，没有这个人我也能活得很好。反正就是谁没谁不行，这句话我们真的要发挥出来，做到最好。那么你就是一个没有太多的牵挂掣肘，没有太多的阻碍你的人，你就是可以在生命中挥洒你的生命力，挥洒你的创造力，就是创造出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人生。但是呢，如果你没有这样子强烈的意愿要去改变你自己，你就说哎呀，我好纠结，我好为难自己，可是我就是这样子啊，没有办法。那我告诉你的问题就是情感不独立嘛，你们的一手幸福的来源太少了嘛，你从小到大就是一直在为难自己，因为你从小就是在父母身边看到他们这么做，或是他们创造一个环境让你这么做，你就因循苟且的一路这样活下来，就是变成这个样子了。那现在要你改变就是非常困难。但是我说啦，有些人能看我的书，听我的课，他就能够走出他的抑郁。世界上没有什么不可能的事情，你愿不愿意给自己这个承诺，我一定要感情独立，我一定要在生活当中不依赖任何人事物而能过得快乐，我要找到我自己的一手幸福。亲爱的，如果你今天就下定这样子的一个决心的话，你又看到你生活未来会出现无数个机会，无数个机缘，也会有不同的人事物把你想要的东西都带到你的身边来给你，真的是这个样子。这也是我自己亲身经历的过程哈，就是当我真正的愿意放下这个感情，然后走出自己，然后在生命当中找到自己乐趣的时候，我就觉得此刻的我真的好自由好自在。我甚至就是不想再透过任何人来爱自己，我只想要自己在生命当中创造我想要的东西，然后我不再透过任何人事物让我感觉愉悦的那种二手幸福，那种就是真的是隔了一层皮的那个瘙痒的那种感觉，隔靴搔痒哈，不幸福快乐。你要真正的幸福快乐，就是你真的很潇洒。那你说怎么做到的？就是你要下这个决心嘛，你有这样的意愿，我不计一切代价。就像我今天开一本电影叫《小偷家族》，里面那个女主人公哈，那个家庭里的女主，我就觉得我非常喜欢她的个性，她都能够在生活当中找到点点滴滴的快乐，然后即使她的这个伴侣不太会挣钱，养不了家，可是呢，她也从来不抱怨，你知道，总是把家庭气氛弄得很好，自己该做什么就做什么。不好的事情发生她身上，她也不悲观，也不抱怨，而且真的是总是能在生命中找到阳光。所以我就觉得她的个性就是我很向往，而且我想活出来的。但是呢，你不要说我这一辈子吧，就几年前我都还不是这个样子的人，都还是一个比较伤春悲秋的，有很多深沉的悲伤啊、忧伤哈的那种人。所以呢， 我会对应到很多让我忧伤的事情，让我悲伤的事情。可是现在我就觉得说，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我都会把我的幸福快乐放在所有事情的第一顺位。比方说我这个损失了一大笔钱，心里很难过，可是我会提醒自己说你要知道你自己的快乐幸福是第一要件，跟这笔钱是无关的，或是跟那个人是无关的。如果你真的做了这个承诺，下定决心说我的幸福快乐就是我人生的第一要务的时候，那什么东西都不能阻挡你，你什么东西都可以放弃，你什么东西也都能够愿意去尝试，因为你知道自己这就是一个尚方宝剑。我希望我自己永远都能够在这个状况底下，就是我所有的幸福是来自自己创造的一手幸福。那我也是在我们七种力量打造内在女神的课程里面，也跟大家分享了很多很多的方法。其实你学习再多的方法，听再多的课，都只是辅助你，让你往前走。你自己方向盘要设定好，你那个目的地要设定好。你的目的地是什么？要得到那个男人，要能够很早结婚生小孩，还是你的目的是要那个拿下那个项目，得到那份工作？就是这个目的非常非常的重要。那我是希望大家能够把这个目设定为哈，你的设定把它设定为我就是要幸福健康快乐，这就是我的第一要务，我不让任何人事物来阻碍我的这个幸福快乐。所以我希望大家在生命当中就先能找到一个让你能够平静的安宁的幸福的喜悦的那个感受，哪怕是一刹那之间一秒钟都可以。哦，你知道原来不依靠外境的这个自由自在的幸福快乐是这样的，然后呢我就下定决心我不让任何外境来阻碍我自己。那如果你有这样子的决心，然后在这种状态里头的话，其实你要什么东西也很快就会来到，真的，你的考验就越来越少，你的这个阻碍也越来越少。你的生命当中，因为我看到好多这个例子啊，就是他本身就是已经有悲苦愁烦的需求，就他有一些悲苦愁烦的情绪需要挂靠，于是呢他就在外在情境当中去找不同的人事物跟他们碰撞，然后碰撞出来一个情境让他去挂靠他的这个负面的感受。然后他嘴巴上讲的就是，哎呀我婆婆怎么样，哎呀我妈怎么样，我儿子怎么样，我的媳妇儿怎么样，我的工作怎么样，我的爱人怎么样，什么的，反正就是嘴巴上是讲这些，实际上我去观察，就是这个人本身他就有这个情绪了，所以他要在外在创造这个人和事件，就让他挂靠他这个情绪，他才有故事可以说呀。所以呢，我觉得我们要怎么样去避免这种情形，就是看到你在责怪一个人的时候，你要知道是你自己本身就已经有这样子的一个情绪了，有不被爱的感受了。那我会愿意跟自己这个不被爱的感受在一起，看到说我为什么会觉得不被爱呢？其实我生命当中有很多爱，而且呢，真正能够爱到我自己的只有我自己，只有我自己可以给我自己爱。所以能够认清楚这个，然后找到一个在这个地球上安身立命的感觉。所以有的时候一些宗教信仰啊，或是灵修的灵性的修持啊，就是去打坐啊、静坐啊、唱诵啊、念咒啊，可以把你带到某个一定的境界里面，让你感受到你跟源头是连结的。我们任何人如果能够感受到我们是来自于那个源头，能量的源头，然后跟那个能量源头有一丝丝的接轨的连结的话，每一个人都立刻能够找到那个安身立命的这种喜悦的感受。那这个时候呢，你再用这种态度在你生命当中，希望说创造一个以我自己的幸福快乐为第一优先的生命和生活的话，那你就看到生命当中其实会出现一些挑战，但是这个挑战就来提醒你，亲爱的，你下定这个决心，你有没有做到呢？你有没有告诉自己说，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都要让自己幸福快乐呢？所以这就是人生游戏的一种吧。我也跟你们说了，人生就是一个游戏，我在这边只是跟大家讲一些规则，有一些攻略而已，希望大家都能够玩得开心。